好，我们接着昨天这个开始回顾，我们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些大哲、智者，古今中外叫的这个名字不一样了，什么贤呐、圣啊，这个就是指的我们人类最高智慧的一些人吧，他们在研究什么，最后得出了什么结论。昨天呢，介绍到这个康德，然后下边呢，接着来啊，就是介绍达尔文。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介绍啊，是整个文明史上的介绍，不是专门的哲学、什么物理学，全包括在里头。所有的科学，只要是它是对人类的智慧有这个新的发现、新的贡献的，我们就接着来。看他这个世间的智者一步一步的这个智慧啊，在向哪个方向走，他们最后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学，像达尔文这算生物学吧？哎，他的这个进化论对科学发展什么这个对世界吧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呢，也要介绍一下他。他是19世纪了，越来越近了啊，英国的生物学家。这个我们人类，所谓追求真理、智慧，实际上一些具体的题目啊，就是世界是怎么回事，从哪儿来的？我们人是怎么回事，从哪儿来的？这些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像那个霍金，他就经常问这个问题，哎，人是怎么回事，从哪儿来的？科学家。他研究世界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最根本，最后还是想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这个达尔文呢，他的这个研究题目呢，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生命是怎么起源的。这个达尔文进化论不用介绍了，我们全是那个从这个学校课本上学的，全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那个基本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一开始就是形成物质，形成地球，全是物质的。然后这个物质呢，互相怎么运动？就在这个运动当中呢，偶然的，哎，碰巧了，就产生了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呢，从这个低级生命到高级生命，一步一步的，好像是先在水里头产生一些低级动物，然后。变成鱼，然后鱼就长了脚，就爬到了岸上，然后爬到岸上之后呢，然后变成很多其他的动物，然后进化成又有了脊椎骨，然后越来体型越大，然后什么猴子，然后猴子又变成人，它基本上这个就是说，生命的发展呢，是从物质的运动里头产生的。然后这个生命的发展呢，又能从低级一步一步的进化。注意，它这个进化是没有计划、没有方向，就是不是有一个谁来策划这个说你怎么进化，它完全是一个无序的偶然的运动的状态，这叫自然选择。哎，是没有。策划没有计划，没有目的性的，哎，就这么进化出，最后就进化出人来了。这个，这是我们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然后他提出来之后呢，当然当时就有很多人来这个质疑，提出很多问题。这个提问题的呢，这个也分这个两种成分，就是一个呢，就是他这个理论听起来很这个就是神奇啊，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好理解。再一个就是提出来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出发的角度啊，这个也不正确。就是你比如说当时的人们好多人信上帝，说这个在达尔文出来之前啊，在西方基本上大家就是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地球跟人呢都是上帝造的，而且这个一个大主教呢他。把这个上帝造地球跟人的时间精确的推算出来了，就是根据圣经， 谁是谁的儿子，谁这个活了多大，谁是哪年出生的，就这样根据圣经他那个记载呢，一步一步推回去，最后是确定了是在我们现在往前6000多年以前的一天，哎，而且那个日期都有，好像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是怎么，反正就是算出来了一个这个准确的日期，那一天上帝开始造世界。怎么造呢？实际上说起来也是，就用语言造。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哎，上帝说要有水，就有了水。哎，有了水之后，上帝说要有植物，哎，就有了植物。然后说要有动物，哎，就有了动物。然后还说要有人，哎，就有了人。一开始就造了一个亚当，后来说这个亚当太这个孤单了啊，就趁他睡觉的时候，从他的左肋骨抽了一根肋骨，哎，造了一个夏娃，两个人在伊甸园很幸福。后来这个就不说这些故事了啊，就说这就把人造出来了啊，那个后来那个就是上帝还告诉这个夏娃说亚当啊说这个。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啊，后来呢，又来了一条蛇，对这个夏娃说呢，说那个果子吃了呀就有智慧，这个夏娃就吃那个苹果，结果那个吃苹果呢，吃了他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就又给那个谁亚当吃，亚当吃正剩那个就剩个苹果核的时候呢，上帝回来了，吓得他赶紧就使劲一咽，结果呢卡在这儿了。结果男的这儿呢就多了一个疙瘩，就是反正这个主要的意思是圣经说的，哎，上帝这样造人造世界，哎，后来反正就是在人们的流传当中，哎，还有很多故事。这些人呢，因为大家都是信上帝造人的，所以呢就反对这个达尔文进化论，然后经过这个科学家的斗争，最后呢是科学战胜了这个迷信。啊，上帝说，哎，所以就那个进化论被写进了教科书，我们到今天还在讲。但是这个随着科学的发展发达呢，这个质疑啊越来越这个准确，越来越大。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就是科学家质疑这个进化论的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这个第一个生命起源，如果是原来世界是完全是物质的，就这个物质啊相互而且是无序的运动，就是比如说大海水，那就是冲来冲去，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的，河流、山川运动什么都是没有目的的，在这里头要想产生生命，严格的说呀，这是不可能的，哎，除非。因为生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就是它需要设计。我们一个生命啊，一个生命的形态，它需要很多的系统。你比如说就拿我们人说吧，你这个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这个血液流通系统，什么这个平衡，就是说一个生命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一定是要。有这个设计，有这个就是说，有目的的才可能形成，在这个物质的无序运动当中，突然就产生了生命，这应该是一个奇迹，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唯物主义呢，恰恰是反对奇迹的。唯物主义就是说，一切都要有道理，都要有因果，都要能说得通。都要能看见，所以这个进化论本身就是违反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不承认有奇迹发生，你什么都得，你比如说你组成生命，是什么东西怎么运动，它怎么运动规律，谁跟谁，为什么它就能产生生命，为什么你应该是科学嘛，就应该严格的把这些能够列出来，但是绝对没有这一步，远远没有这一步。就是一个猜想，就是什么，就反正就是，好像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在海水运动里头产生生命， 这是一个。实际上就是说，物质跟生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这个跨度呢是不可逾越的，就是说没有生命的东西不可能产生出生命来，这个是绝对有说服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假如说现在已经有低级生命了，它能不能进化到高级生命，这个也是一直质疑。现在呢有了基因工程，这个有了基因工程之后啊，这个问题就更好。这个啊，咱们先说没有基因工程之前，没有基因工程之前呢，这个达尔文的根据就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说这个生物是进化的呢？他说你看这个生物啊，它从最简单的生物，哎，一直到人最复杂的生物都有，一步一步跟人比较接近的有猩猩，有猴子。比猴子这个这叫灵长类，然后再低级一点的，什么牛马，然后再低级一点的小动物，再低级一点的什么，反正就是说从简单到复杂都有。这个东西是不能，你都存在这些，你根本就没有理由说这个物种是从这个物种变化来的。这个它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化石。他说："你看，从这个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哎，各个阶段的都有。但是后来人们认真一看呀，恰恰这个化石，我们人发现的化石呢，说明了生物物种不是进化的。因为什么？很简单，如果生物真的是从最低级生命，就是靠无序的运动，就是。"他就随便儿这个没有目的的随便儿的运动，哎，某一天它发生一点异变，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生物长出来都是这个样，哎，结果有一天一个生物呢，它实际上就是病变，跟别人不一样了，哎，发生问题了，结果这个异变呢还是一个优点，然后呢它还能够有成批的都发生它这个异变。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功能，然后它就进化到了一个新的生物。这个说法呢是这个不成立的，就是从现在我们的实际观察，一个物种，如果你这个就出现一个其中的一个呀，发生一个病变，一般都是问题，都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它一般我们身体有自我恢复功能、自我纠正功能。他自己会把这个异变呀，把它这个消化掉，把它再恢复到正常功能。就是说，现在就是发生基因突变，你像这个进化，它就是靠基因突变，就是说这个人不正常了，他突然发生一个变化，哎，这个变化正好是一个优点，然后还他一个动物的变化还不成。还要有相当一个数量的变化，它才能形成一个能遗传下去的优点。这个每一步都是说不通的，就是说所有的突变都是病变。哎，一开始的病变就是一个优点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病变都是损害自己的，都是不正常的。所以他说的这个就是这些基本理论上每一个环节都是不成立的。你比如说，再说这个化石，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地球上的动物从最简单的动物一步一步就这样就是无序的变化，突然哎这个就产生了一点优秀的方向的病变，然后那个也产生优秀方向，然后组成了一个团体，然后哎就进化了一个这个很复杂的啊哎就进化到了一个新的种类。然后新的种类又发生病变，又进化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在地球上找到的化石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从最简单的化石一直到最复杂的人的化石呢，应该是不间断的，因为它每一个病变都要经过几十万年，甚至这个上百万年，那样才能积累成一个优点。这样的话呢，找的化石应该是没有间断的，但是我们到现在 化石已经找到无数了，都说明什么呢？所有的化石都是那个物种最完美的，就是比如说猴子的化石就是猴子化石，大猩猩就是大猩猩，从来没有一个猴子跟猩猩的过渡，猩猩跟人的过渡找不到，断层非常的大，就是没有过渡的化石，不管是从最低级生物，哎，三叶虫在那个就是海底啊什么那个石头里头，哎，都有那个化石很清楚的，最简单的，它就是最简单的，它也是一个完美的，没有那个异化的。然后高级一点的也是，它是完美的，它们中间没有过渡的化石，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化石就证明了生命不是进化的，哎，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人就是人，动物就是动物，从来没有人跟动物之间的那个过渡的化石，而且这个断层非常大，都是以上几千万年上亿年的，就是说因为它那个进化非常慢啊，按道理说如果真的是进化来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转变过程当中的化石远远多于那个标准的化石，对不对啊，它那个进化过程是非常那个漫长非常复杂的嘛，但是呢现在根本就找不到过渡的这个化石，这一点在这个当时达尔文自己是知道的，他在这个他著作里就有这样的话，他说成立我这个理论的最大障碍啊，就是这个化石断层太大，就是你进化你得连续啊才能进化过来。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无脊椎动物升到这个有脊椎动物，这个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无脊椎动物啊，它某一个动物就开始产生了一点骨头，原来全是这个软体啊，产生了一点骨头，这是一个病变，实际上这个病变按照现在的医学理论呢，它是不正常的，它是妨碍它的运动的，所以呢它应该它的身体把这个消化掉，因为它有自我恢复功能嘛，它异变了它要恢复正常功能，但是呢它恢复掉还要生，先生了一点点骨头，哎，然后又这个骨头又增大，这个骨头增大到相当程度的时候，这骨头是没有用的，在这个身体里头是一个病变，对他身体是有害的，哎，并没有优点，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从进化理论来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把它给消灭掉的，应该是退回去的，不应该发展它，但是呢按照进化理论上就这样硬进化，哎，产生了一点骨头，然后慢慢大起来，因为它没有计划呀，它可能就大特别大了，那就完全把这个生物就毁掉了，它还必须有的呢，哎，大到一定程度正好呢就是哎，它再产生第二个，然后那个形状呢两个还能接起来，然后又产生第三个又能接起来，你像这个概率怎么可能，而且它形成那么一段的时候呢还是对身体有害的，它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脊椎骨，这个时候才对它的身体起一个支撑作用，所以你想象，但是呢化石里头从来没有这个过程，就是有无脊椎动物，有脊椎动物，没有半脊椎四分之一脊椎就有一块骨头，从来没有，哎，这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认识，就是连达尔文自己也认识到的一个，就是说人的这个动物的进化是不存在的，没有证据的，哎，你不是说化石吗，化石证明了动物都不是进化的，尤其是后来人们发现呀，化石在这个寒武纪有一个生物大爆炸，就是在寒武纪，就是在那个之前呢都是一些很简单的生物，到寒武纪呢突然几乎所有的物种全部出现了，这是五亿多年以前，哎，短短几万年内几乎现在所有生物的门，就是种类啊 同时出现在地球上，从海洋到这个，你看脊椎动物全部出现了，这个就证明呢不可能是进化，哎，它就是突然出现的。我们也解释一下这个，说那真的情况是什么呀，这个人是不知道了，这个超出我们人的这个观察能力。佛教的解释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佛教看一切众生啊都是平等的，六道轮回的众生，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神仙还是鬼道众生，大家全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轮回，大家都在轮回。你这说我这几十年我是一个人没有多大意义，几十年非常短，一晃这个最高的天是八万大劫，最深的地狱也是八万大劫，也就是说人在这个生命当中是最短的。八万大劫，我们说过一大劫是多少呢？是这个13亿年，八万乘13亿年，那个最高的神仙的寿命是那么大，最低的地狱是那么长时间。你这几十年对比那个数字，根本就一晃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就是说你现在是人还是动物，没有多大意义。哎，几十年你就换了，大家就在六道里头轮回。说这个动物人哪来的呀？很简单，我们无始以来就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当一个新的世界形成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曾经在另外的世界啊，这个我们就跟这个一样，我们的业力啊结束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会坏的。哎，这个世界比如说科学家也说太阳还有200亿年就燃烧完了，哎，这个世界没有热量，我们这太阳系就没有生命了。那没有生命我们上哪呢？由于我们的业力啊，我们就会有缘的众生就会在一个空间形成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呢就开始形成，在现在实际上早已经开始形成了，因为那个过程也是很长的。哎，等着你那个就是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那个世界呢就正好形成到了，你可以投胎到那个世界。所以我们的人是怎么来的呀？就是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这样来回投胎化生。哎，你们说最这个再具体一点，说地球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呢，在色界光阴天，就是地球上的人是直接从光阴天下来的。哎，这个佛经上有很详细的描写，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地球这个人的生活条件福报是很大的，生活条件很好的。哎，后来人们这个自私贪婪越来越大，然后就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不好了。说你是人是动物，你可能这几十年完了马上就是动物。哎，不用进化，也没不存在进化这回事，这是用佛法解释一下。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化石就证明了，那几万年里头把一切物种都进化出来，不可能的，根本就不是进化成的。所以化石现在反而证明啊，就是生命不是进化的。你看这个有一个这个生物学家说的，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渐进化的任何痕迹。应该你进化时间那么长，应该这个化石是无数的，但是呢没有。你比如说脊椎骨应该是什么呢？你这个你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完美很合理的脊椎骨了，你如果脊椎骨是进化来的，应该有很无数的半成品，就是有的人脊椎骨从一开始就分了好几个叉，是不是啊？哎，结果分了好几个叉呢，这种动物呢慢慢它这个那个谁说优胜劣汰，哎，这个它不如那个有一根脊椎骨的那个动物好像活动灵活，哎，最后呢它被淘汰了。哎，有可能它这个叉还有叉，哎，有可能从尾巴上倒过来生叉，这无序啊，应该各种脊椎骨都有。哎，最后有一种最优秀的脊椎骨， 流传下来了，其他的都被淘汰了，因为无序于无序嘛，没有，脊椎骨一出现就是最完美的，不是进化来的，化石是找不到进化这个进化正在进化当中的那个化石的，而且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再过几百万年，不管环境。气候如何变化也不变了，现在都是这样。猴子，它那个结构，这多少也是至少几十万、几百万年了，没有变化。人一开始人就是这样，到现在也没有变化，没有进化。这个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是他的代表作，达尔文说曾经说呀。他说：“只有人类的进化，怎么都不可能用我的进化论来说明。”他自己是很清楚的，他自己很清楚。他说：“我这是一个假说，我这是一个假说，没有得到证实。我只是提出来说，我看这个可能是进化来的，就是没有得到证实的。而且就这个从进化论的那个进化速度来说呀，人的进化也太快了。”你看，他说南方古猿200万年前，然后50万年、10万年，现在人类是才5000年，就是人类进化太快了。这个具体的这些什么，我们数字你们可以自己看，我们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还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题目，就是新的物种怎么产生？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基因工程，就是已经分那个观察得很细了。现在发现这么一个啊，咱们先说达尔文的话。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头这样说，他说，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所有的器官不是由无数的渐进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理论就彻底崩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的器官，你比如说刚才我举一个这个脊椎骨的例子。随便举一个什么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说如果你不能证明啊，这个眼睛是由无数渐进的微小的变化来的，我理论就不能成立了。我们就拿眼睛去做例子啊，我们现在发现的从最低级动物的眼睛，一直到最高级动物的眼睛，都是怎么样？最完美的，没有缺点的。这个眼睛是很复杂的。你这个圆球的这个圆度变一点儿，我们眼睛就看不清东西了。里头的某一个功能差一点儿，我们的眼睛也不能用。就是说，这个眼睛一出现，它这个眼睛就必须这个功能一点都不能差，就是这么复杂的功能必须突然出现，你才能够起到眼睛的作用。但是按照进化论呢，应该是什么呢？这个动物在没有眼睛的时候啊。它在正好在这个部位，产生了一个细胞，它是眼睛的细胞，它对，当然这个产生一个细胞的时候，对于这个原来没有眼睛的这个动物来说呢，它是一个病变，它是一个障碍，它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被它消灭掉，这都不符合医学的。那你错误，你就好像我们这儿，你比如说你这碰了一个口子，你不管它，它自己就会怎么样啊？把它就是完全复合到完全复原状态。为什么呀？你这个口子是对它有损伤的，是不利的，它都有自我修复功能，它会恢复到原来正常的健康的状态。所以你比如说你在这产生了一个不需要的细胞，这个血液运化各种系统啊，它一发现到这儿，你是多一个这个障碍，它就要把它给恢复正常，但是不能恢复，还要扩大它，虽然没有用，一直到产生了很多正好是眼睛某一个部件的细胞，正好是眼睛某一部件的功能，正好是眼睛这个形状，就是说。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啊，它都不能被消灭，而且要无数的渐进的一点一点的，而且是偶然的， 不是说有一个装配工在这儿啊，这儿需要什么视网膜啊，这个视网膜需要什么细胞，我就来一个一个的造它，还得那样排列，还得那样的弯度，什么，瞳孔，需要什么样，这个原理非常复杂的，没有人设计，就是完全靠人病变，就是突变，哎，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把一个废物养到啊，突然有一天最后一个零件偶然的补上了，他能够看东西了，成了眼睛了。进化论就是这样进化来的，你想有没有可能？所以这个达尔文心里是很清楚的。现在呢就有人证明了，就是说所有的器官都没有这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什么呢？不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理论，它这个理论叫什么呢？叫不可分拆的复杂系统，就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呢，你比如你的心脏，哎，你的肺，你的肝，你的肾，全都是不可分拆的复杂系统，就是你的心脏它必须是那个形状，它必须是那几个心室，它必须是那个血管必须不能错，哎，那个功能大小，就是它不能分拆，它不能说我先形成一根血管，你这根血管对这个身体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是一个障碍你原来运行的东西，它不能分拆，它一定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同时达到完美状态的时候，才能够开始于工作，开始运行的一个复杂系统。它不可能说我一点一点的偶然装配来装配成功，这个道理大家就这个，你看他举的这个例子啊，他说你比如说啊，一个复杂的精密的计算机程序，我们这个可能老人不太熟悉，年轻人知道吧，你编出一个程序来要写，就是非常大数量的用字母，用英文字母来写程序，这个程序啊错一点都不行，错一点这个程序就要出问题，这么样一个费了多少年编出来的一个大程序哈，我们随意改动其中的一两个字符，它就能出现一个更优秀的，比你原来设计的那个功能还好的程序，可能吗？进化就是这样，进化没有目的性啊，它就是突然发生病变，你这个原来是 A 它给改成 B 了，哎，而且这个正好这个突变呢，就是弄乱一个字母呢，或者颠倒了一个顺序，正好呢它是一个优点，这个程就变成了一个比你原来设计的还好的程序。这个用什么做例子呢？哎，就好像说你一本书，哎，你比如说老子道德经，有一个工人呢，他这个不小心把一个字儿掉了，或者说给弄错排错了一个字儿，结果呢就变得呀比老子的思想还这个还高的境界，哎，就相当于这个，他因为他掉哪个字儿，是搞错哪个字儿，是这个把哪个字的顺序颠倒了，这个完全是没有目的的，是这个无序的，哎，就是这就相当于这样。这儿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个专家说呀，说进化的可能性就好像是什么呢？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厂的飓风，就是这儿有一个垃圾场，然后正好呢突然刮过来了一场这个狂风，这场狂风过去之后啊，就正好把这些垃圾给装配成了一架747这个客机，就是你要想靠无序的运动搞出一个精密复杂的生物来，他举的这个比喻就是这样，因为原来都跟这个生物没关系啊，你物质跟这个生物是没关系的呀，都是它不是生命的东西啊，都是废物，哎，而且是无序，一顿狂风，哎， 他要是碰巧的，哎，碰巧，这个垃圾就变成了钢，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塑料，那个就变成了玻璃，哎，它就，而且呢，就组装成了一个播音客机。这个呀，注意啊，这个不是随便说的，这个是你看上边你是查，它是经过严格的概率来推算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是在。无数的病变的可能当中，因为这个病变没有方向，这个它是有无数可能的，哎，里头产生一个可能向高级生命产生进化的那个病变，你需要有多少病变，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有，就是有力的病变？然后这个有力的病变呢，它在它基础上又产生多少病变，才可能产生一个有力的病变？这个概率啊，它是严格的这个算出来的，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数学很发达，计算机很发达，所以它算算这个概率就相当于这么低。好了，我们这个不多说了，你们因为网上这个材料非常多。最近有一个视频叫《揭开生命的奥秘》，你可以搜一下这个视频。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宗教组织做的，就是他是信那个神的，这个不说，但是他叙述的这个事实是事实，叫什么呢？叫这个，就是前几年在美国，生物学家们还有，当然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基因学家呀，他们开了一个会，哎，就是谈我们现在好多材料就是这个会上说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最后谈一点，就是说这个进化论产生了之后，虽然是一个假说，这个科学也没有证实，说为什么它会被这个科学承认，写进教科书，这个呀，我想应该完全是一个客观的需要。什么需要呢？就是原来西方人们信上帝造人，这个到科学发展之后啊，人们发现。这个，你比如说啊，那个叫那个大主教，算出来上帝在6000年以前造的人和世界，结果科学发达之后呢，发现了一个叫碳十四测验，就是通过碳十四测验啊，它能够准确的判断出这个东西存在多少年，哎，结果很准确的就算出来了，地球存在是46亿年。宇宙存在是130亿年，结果这样科学一发达呢，那个大主教本来算出准确的日期，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相信上帝造世界的这个步骤啊，一步一步，你看这多清楚。结果反而成了什么呢？成了证明上帝造人说不符合现实的一个证据。你要是说的比较模糊一点，人们可能还不去想。你说我们这个地球是6000年以前上帝说要有世界才来的，这个人们就不好相信了。所以当时这个哲学家一个叫尼采，他就有一句名言叫“上帝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被科学杀死了。原来人们是相信上帝，现在科学一出来一看，根本那个说的就不对，不可能是上帝造的，人们不信上帝了。所以你看现在。现在西方也是，人们他不是，他现在信上帝跟原来信上帝不一样，原来信上帝那是真信上帝，现在信上帝就成了一个他们的那个风俗习惯，一个哎，你生下来要洗礼，结婚要到教堂，这个临终要找这个牧师来帮你忏悔，成了一种生活。这个人们星期天工作太紧张了，到教堂去听听唱诗，静静心。哎，谈谈这个信仰，一种这个休息安慰，它是一种生，真的说这个人真的说相信是上帝造人的，很少了。所以呢，一个信仰的缺失，所以造成西方就是那个过程，就是没有信仰了，那就是胡来，什么颓废的一代，什么道德败坏啊，什么的，形成这个上帝死了。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啊，非常需要有一个这个科学的说明。来补充这个，不是上，人不是上帝造的，那怎么来的呀？正好达尔文提出来一个进化论，管他是假说什么先这么放在教科书里，又告诉大家，哎，人这么来的，先让人心踏实一下。 所以这个一个假说现在被误以为是这个科学，这个它的后果呢，究竟起了什么后果？我们说几个最主要的，这个误导了整个生物学，现在生物学自己正在纠正啊，这个倒关系不是太大，因为生物学家呢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且误导了心理学、伦理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和哲学许多领域。误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它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潜在的祸害是触目惊心的。它让人把宗教和道德视为欺骗，把败坏精神寄托、道德寄托。它告诉人们，人就是动物，人就应该弱肉强食，就应该适者生存。我比你优秀，我就应该这个就是消灭你。就应该让我来生存，在竞争当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让人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现更进化、更好的结果，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你看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人之初性本善。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畜生，这是骂人的话。实际上，畜生这个名字应该不是骂人的话啊，它代表这个动物界嘛哈。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说你这个畜生，这就是你不是人，这是骂人骂得狠的话。人绝对不是动物，人是有高尚的这个追求的，人是有这个精神境界的。西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所以西方非常崇拜竞争，要给人充分的竞争的自由，为物欲横流、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解除了约束。我们就是猴子嘛，我们就是动物嘛，我们的这个动物本能，这就是。叫优胜劣汰嘛，所以这个潜在的危害啊非常之大，现在已经这个，哼，一个假说，你现在即使把它证明不是进化，但是造成的这个社会危害已经纠正不回来了。我给说一下这个危害的一个典型例子，希特勒在二战当中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他为什么有这个胆量？为什么那么正义的，那么公开的去屠杀？
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动物学家叫海克尔，他就迷上了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辈子就极力弘扬这个，而且还那个发展，把它发展成了那个社会进化论，就是在人类里头呢，也分了高等民族、低等民族。
适者生存。
希特勒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所以希特勒也认为，
优秀民族就应该发展，劣等民族就应该消灭。为什么？因为他侵占我优秀民族的生存空间。地球就这么大，资源就这么多，是不是啊？说我们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就应该让这个世界上。让纯种的日耳曼族那个完全占领，他就认为犹太族是这个，这个具体原因很复杂了，是劣等民族，就应该消灭，所以他就是国家政策啊，公开的全世界范围内这个追杀这个犹太人，这是一个人类史上非常这个残酷的民族灭绝事件。理论根据是什么呀？就是进化论，叫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我把你那个就是劣的民族汰掉，这是符合正义的，是符合天道的。用我们中国话说，它是替天行道。 现在呢，这个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叫《生物中心主义》，你看一下它这个题目啊，副题是为什么生命和意识是理解宇宙真实本质的关键，这是西方科学家写的。现在人们慢慢认识到啊，这个人的中心位置、人的价值、这个精神境界的这个重要性，不介绍它具体理论了啊。好，我们往下来，下边就还剩两大块，一个是近代哲学，一个是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呢，我们前边也提到了，原来的哲学呀，一直是在研究这个世界是什么，它是客观规律真理运转的规律是什么，一个是研究人是什么，它的这个就是本性，它的客观发展的真理，他应该的追求的境界，哎，都是在研究这个。但是到20世纪，就上个世纪，就是100多年以前，整个哲学界发生了一个集体的转向。什么转向呢？就是转向语言分析，开始分析语言。为什么？分析语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哲学开始研究啊，人的这个话是怎么组成的，主语谓语什么关系，逻辑什么关系，意义是什么意思，意义怎么表达，就是研究语言。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因为人们呢，这就叫智慧的增加跟积累的作用。前边很多人证明了，首先说我们看到这个客观世界本质了吗？很多人，你像康德什么，很多人就说那个物自体你根本就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人知道的完全是在我们自己的感觉的世界里，哎，而且完全是在你自己的感觉的世界里，我们跟别人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因为你猜他心里怎么想的，还是你感觉到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你这个察言观色猜测来的，或者是你感应来的。包括他心通也是，他心通啊，不是真的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是他这个人，比如说他打坐，他心比较清净，他心里比较强。人如果心非常清净的话呀，他对周围的感应会敏感。你如果这个人非常烦躁，非常什么，那别人干什么你可能都感觉不到，哎，别人说话可能你都听不到。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想什么，非常静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周围很细微的变化。你如果要是打坐确实能够非常静的时候，你有可能听到远处人说的话的声音，哎，别人这个心里想的事情就可能在你心里出现，但是那不是真的看到了别人的心，是什么呢？是用你的心感应到了他的信息，然后用你的意识呢产生了一个你的景象，哎，是你感应的。根据你的这个清净的程度啊，你感应的不一定对，像，哎，因为他那要是没有动作，你这不会有感应哈。像，就是说肯定是相像，但是究竟多相像，相像到什么程度，细致到多么程度，这跟你的这个清净程度有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感知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感知到的一切。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心外有法呢？我们是大家来这个商量，你比如说我看到这儿有一个什么现象，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怎么证实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我就要问别人，你看到了没有？ 如果大家都说没看到，那这个就是你就说是假的。其实不一定，可能你看的那个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人呢，因为怕自己判断不了是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就以看见的人多少为这个为真假的标准，这个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这样，你比如我们大部分人看不见鬼，看不见神仙鬼神，所以我们现在流行的观点就是以大部分人的观点就是鬼神不存在，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你能看见鬼神的人少，你比如古代能看见鬼神的人多，所以大家就说鬼神存在大家都没有问题，那个时候就是鬼神是存在的，大家都是。现在呢，人们更新差了，心烦躁了，浮躁了，粗浅了，看不到了，所以呢大部分人看不到，所以就是这就成了真理了。所以我们世间的真理啊，标准是多数人说是这样的就叫真理，但是呢你永远说服不了什么呢，那些他自己真的看见鬼了，而且他跟鬼的交流有的是折磨的这个死去活来，有的是交流非常顺畅，你永远说不，虽然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你永远说服不了他，你说什么他也不信，因为什么他看见了。所以这个现在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知道的世界完全是自己感知到的一个世界，我们感知不到自己这个感知之外的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呢都是我们猜的。我们说我们外边有人，我们外边有物，外边有物质，都是猜的。这个呢已经被前边无数哲学家呀确切了，像康德说物自体就是我们自己感知现象，现在我们面前的像我们只知道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不可能知道就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这个现象，物自体永远不可知。到这一步之后，那些哲学家就不会再犯傻了，我去研究物质，你连物质是不是那个样子，这都是人猜的，完全可能是猜错的。所以哲学家就不傻了，哲学家呢就开始研究什么呢，我们的感知世界，我们的感知世界，我们的感知世界是什么呢，是现象，就是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像。所以现在这个语言转向里头的一个我认为是最高成就的吧，叫现象学，就是哲学开始啊就研究现象，我不去瞎猜了，说世界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你瞎猜没有意义，吵了半天，吵了两三千年，唯物说服了唯心吗，唯心说服了唯物吗，谁也没说服谁，只是现在呢信唯物的人多，说信的人多就是真理呢，不一定，一般规律啊，多数人相信的那个规律啊一般是比较低层次的傻的，那个比较聪明的比较深的比较这个尖端的那个真理呢一般是少数最聪明的人才信的。所以这个流传一句话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如果要是说大多数人相信的那个是真理的话，就等于说什么呀，那个基本上一般人都能理解的那个东西是最高智慧的，这不对，因为一般人的智慧应该是最一般的，最高的智慧应该是这个少数的，所以你多数人这个多数人的这个呀就是从规律上说不应该是最高的智慧，但是你在哲学家里头那就很明确，你看为什么后来唯心主义越发展越那么有力，就是说唯心唯物都是猜的都不对， 是呢，他们两个对比啊，唯心比唯物啊是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因为说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个呀是完全的一个假说。就是前边有那个说巴门尼德，他结束了前边科学家一个就是上来就武断的说这个世界是存在物质的，这是一个完全武断的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话。哎，那个巴门尼德就说你这是没有根据的，你只能看见现象，本质世界是看不见的。从他这儿引导了一个正确道路，后来有很多哲学家按这个正确道路走下来了。哎，这个但是唯心呢，我们虽然看不到他那个心，但是他比唯物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证据。有一个什么证据啊？有一个逻辑推理的证据。就是你比如说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说我怀疑这个不能证明它存在，那个不能证明它存在，他说我在这儿怀疑，我在这儿想，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哎，然后他说我既然在想，那就必然有一个能想的东西存在，这个用逻辑推理是推是合理的。就是说你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啊它有这个想的功能，哎，它能想，你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那想也不会，这个功能也不会有，也不会有想，你现在也不会有想法，我们也不会做梦，是吧？就应该世界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唯心主义啊，它有一个逻辑的证明是推不到的，它比唯物还讲一点理。唯物是说在我感知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这个是一点没有证明的。现在到上二十世纪的时候呢，科这个哲学家呢不犯这个傻了，你唯心唯物好，你们吵去，我不管你们了，我不猜了，我们只能看到现象，我就研究现象。所以现象学呀，它是一个整体的运动，就是大家都开始研究现象，然后说这个现象里头有什么。我们说啊，这个用佛法了义的说了啊，就是有六种东西，五种直觉是我们思想的材料，这是现成的，你一睁眼颜色声音什么自动就来，不用你想，这是五种直觉，是我们思维的材料。有了颜色声音什么气味的感觉，舌头尝的味道的感觉，跟身体的冷热的感觉之后呢，我们用这五种材料开始想。我们想，注意啊，这五种材料呢是不用想的，现成的，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个就是想。那我们所有思想什么呀，都是用这五种材料来想。这五种材料想呢，我们想是用什么想，你们想一下，我们想事的时候是用什么想，你仔细想啊，我们想的时候是用语言想的。你不管想什么，比如说我在这刚睡醒，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睡觉，我这在哪儿啊，哦，我这在哪儿，我今天要干什么呀，我应该几点起床啊，我起床干什么呀，你所有的想的过程啊都是在那自己心里头默默的说话，都是用语言想的，你自己可以试验。所以这个现代就是哲学家啊聪明了，然后说这个语言我们在这想，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啊全存在在我们这个语言当中，全存在在这个想当中，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存在什么呀， 实际上就存在语言。现象学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把词语破坏掉，就是我们人不用语言，这个世界上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不但什么都不存在，连这个什么都不存在这个话你都没有了。如果没有语言，我们人就没有任何想法，人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的那个语言都没了，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非常根本。所以哲学家就开始研究我们这个语言是怎么出来的。你说世界上有物质，这是一句话，你这个话是怎么出来的？你根据什么说这句话？他开始研究啊，就是你世界上只有语言吗？我就研究你这个话，你凭什么说出来？哎，你这个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研究来研究去啊，他发现了，不管说世界上有物质，还是说世界上有精神，还是说什么，实际上我们真正有的就是语言。有什么没什么都是我们在说。所以20世纪哲学整个叫语言学转向，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非常尖端的进步。就是他认识到我们人实际上真正拥有的就只有语言。他去研究语言研究透了，才有可能找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但是我们的哲学家呀，研究了100多年了，一点突破都没有。他们也知道一个标准，说什么叫真有，他也知道我要用眼睛直接看到的那个东西才真有。可是我们现在用眼睛直接看到的东西是一个梦境，是一个幻象，我们根据这个幻象胡思乱想，他知道没有用，哎，他现在就想，正确的方法他也知道，说我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要看到那个康德说的那个物自体，是什么东西引起我的感觉，我要看到它。任务都提得对了，而且现象学不但任务提得对，他连那个物自体是什么他都猜对了，说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这个梦境的，他说意识，我们的心升起的这个梦，猜得对不对？这个很容易猜到，说你这个梦是从哪儿升起的呀？从我们心里升起的，我们心会做梦。你要用佛学说，我们心的内容是什么？昨天我们说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我们看到的所有颜色，听到的所有声音，所有的感觉跟所有的想法，就是一大堆记忆，一个大圆球。你有这一堆记忆，它们之间相互一运动呢，里头就是记忆力最深刻的那个力量最强的那一团记忆呢，就会恢复起来，就会亮起一个电视画面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梦。所以这个现象学啊，他说大家面前跟梦没有区别，这个大家已经公认了。说这个梦是从哪儿来的，现象学说就是意识，就是我们的心。物自体也猜对了，哎，任务也提对了。他说我要直接看到这个心，我要直接看到这个意识。他的话叫本质直观， 我要这个本质，我要直接看到。任务提的也非常对，卡在哪儿了？他找不到我怎么能直接看到这个新的方法。他现在还在用什么方法呢？用分析，语言分析的方法。他说我面前最后说没有这个，你比如说原子粒子，他说那都是你假说，都是猜的，我不管你那个，我真实有的什么呀？我真实有的只有我那想法，我的语言。我现在就研究这个语言，他认为研究语言，他说我简化，他叫这个就是好像简化，就是没有用的我去掉去掉，最后不就剩下真的了吗？你想你在语言里头能够剩下真东西吗？它完全是假的。语言是我们人创造的一种语言。你像我们中国人就是用中国话来这个思维，是吧？外国人就用外国话来思维。这个东西都是人创造的，没有真的。哎，你简化简化，最后能剩出真的来。但是他不知道别的方法呀，这个困境突不破，现在还在那语言分析。但是有人呢，把这个中文里的唯识学，那个唯识学的代表作是这个成唯识论，就是玄奘法师从印度回来之后译的一个柔译的一个集中的本子。什么叫成唯识论呢？就是成立世界上唯有心识的理论。哎，就是把这个理论说，你为什么说唯有心呢？为什么没有物啊？哎，你给讲道理啊，就是讲这些道理的。哎，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运行啊？成唯识论。这个有的老外呢看到这个了，他一看，哎，世界上唯有识，哎，跟那现象差不多啊，他就看不懂。你想我们中国人都看不懂。哎，这个我给你举一个这个事实。近代好像是清代有一个状元，这个从历史上啊，人们就知道，因为佛学大家都那时候高级知识分子都知道，谁都会谈佛论道，都知道点哈。传流一句什么话呢？说世界上最难读懂的一本书啊，叫成唯识论。这是历史上文人们留下来的。到清朝啊，有一个状元呐，这个才华横溢，他就不信世界上有那么难懂的书。他说你是中国字不会？你是中国字我就能读懂啊。这个但是呢，他在考这个科举之前呢，他说我得先考功名啊，我先顾不上。他这个就考，哎，状元拿下了。这个冠军呢很无聊啊，这天下书都读懂了啊，得意都这很无聊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句话，说哎，好像说人们说最难读的那本书还没读，结果就拿过成唯识论开始读，读了一遍根本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说叫如堕五里云中，不知道找不着北。他不服，他说我不信，我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更糊涂啊，这个服了，说这真是这个天下最难读的书啊。就是在文人里就形成这么一个这个，不过这个呢是有道理的。他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他对佛学没有概念。这个你用这个世间人的那个观点去看他，当然看不懂，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叫老外啊，看到这个之后啊，他一看，哎，唯有识，符合那个现象学哈。他看不懂，他就把他看懂的一段移过去了。英文里头又没有这个相应的词汇，他就乱猜着，反正译过去了。就这么一小段东西啊，被现象学的一些祖师看到了。其中一个人叫耿宁，起的这个中文名字非常好啊，一个耳一个火，耿宁。38岁， 跑到台湾去学中文，为什么？他说我要学成唯识论。啊，他们佛亲自证到了三界唯有心，啊，我们就是要证到三界这个唯有心呐，就是要证到这个心呐，直接观道啊。哎，学了中文到大陆来，到南京大学什么好多大学去学唯识。啊，结果呢，没学懂，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中国人真正学懂的也很少，这个先介绍到这儿，我们中间休息一会儿，休息。